需要大家少少耐性啦。我而家读一篇华多特佢所写嘅《我见我闻的福音》。呢位女士咧系意大利人嚟嘅，咁佢60年先至去世。咁佢嘅特恩咧，佢会受好多苦，但系好有才华一个女士。佢喺床上，耶稣要求佢写翻，即系都系佢能够喺神事里边见到所发生嘅事咧，叫佢写低。佢自己讲，佢写嘅时候，佢唔知写乜嘢，只系就系咁写。即系其实佢冇读过神学嘅，佢冇睇过圣经而参考，唔系一个参考书，系当时佢好似第三身喺耶稣附近跟住耶稣领完世之后去入旷野个情景。咁样大家能够用个心咧，好似陪住耶稣当日点样入旷野里边，点样魔鬼诱惑佢嘅说话咧，静心。就唔好那種判斷係唔係咁講，呢個唔需要重要。你希望能夠有一個心情咧，能夠投入耶穌嘅環境裏邊。咁我慢慢讀。當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的時候，我曾目睹在我左側有一片曠野。然而現在一定深入於曠野內部，因為我完全看不見美麗泛濫的約旦河。又看得见沿着两岸一片绿油油的植物。我所在的地方除了寂静什么也没有，放眼望去，只是石头和焦干的黄土，不时被风扬起，形成小小的漩涡。植物干燥和热烈，就像发高烧的人口里吐出的热气。漫天的飞沙走石被吹进你鼻孔或咽喉，都让人窒息和难受。这里只有少数几棵荆棘和灌木丛，其地生长在这寸草不生的地方。天空无情的艳阳，下地是干旱的黄土，四周布满了石头和四植，这就是我眼前的自然景观。一块巨大圆窿的岩石，就是那不完全的山洞。为了不被太阳晒伤，耶稣坐在洞口的石头上，背靠着坚壁，着岩壁。我内在的声音说：耶稣坐着的那块石头，同时被他用来当作枕头和柜凳，以及在旷野寒冷的星夜中。耶稣外敞包括着全身，在这里短暂休息的地方。我发现他从达赤勒带来的干粮袋已经折叠起来，搁在他的身旁，令到玛利亚放进去的食物早已用尽。耶稣的脸色苍白，看起来相当瘦弱，他的手杖放在膝盖上，双手紧握，十指紧扣，并低着头默想。他偶尔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我仰望天空及正的烈阳，只有闭眼，似乎有些头晕的样子。他靠着向背后的岩石。我华多特看到撒旦那张丑陋的面孔出现。他并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有角的尾巴，他像是个贝毒因人 Bedouin， 即是那些游牧民族。他披着长袍大氅，包括着头巾和面罩，头巾的两端由他的面颊垂到肩旁，只见到块黑色三角形的脸露在外面，薄而扭曲的嘴唇，深的瞳孔和空洞的眼窝，闪着迷惑人的光芒。他的两眼透视人心的深处，然而你从他的眼睛却又看不出什么，真的很远。反之，耶稣的眼神，他的目光不但令人陶醉，而且吸引了人，能读出看透你的心灵。同样，你也能从他的眼睛看到他内心充满了对你的怜爱和仁慈。 耶稣的双眼能抚慰人心，而撒旦的眼睛却是双刃的匕首，刺杀你，烧伤你。撒旦走近耶稣说：你独自一人？耶稣看着，没有回答。你怎么来到这里？迷了无路吗？耶稣又看你看一眼，仍然默不作声。如果罐里有还有水，我会给你一点，可惜我自己也没有。我的马死了，必须徒步走到浅滩那里才有水喝。一会人分撕面包，我认得路，我带你去。耶稣自若望问，你不回答我？你知道如果你留在这里你会死，如果起风你将暴风刮来，我们走吧。耶稣紧握双手，默默地祈祷。哦，原来是你，我已经找你很久，自从你受洗后我便一直观察你。你在呼求那永恒者吗？你离得很远，你现今是在世上，在人间统治人类的是我。我觉得你很可怜，我想帮助你，因为那么好。我来只会白白牺牲，你来就白白牺牲。人类因为你的善良反而憎恨你，他们除了金钱、宴乐、肉欲之外，什么都不懂。牺牲和刻苦，以及从他们来说，要比荒野更为枯燥，全都是废话。在这里有毒蛇和刺激咬人，为了豺狼撕裂猎物，跟我来吧，为你受苦会有价值，我比你更认识他们。撒旦坐在耶稣对面，用我的眼神打量着他，石般的嘴念讪笑他。耶稣保持他一贯的沉默和祈祷。你不相信我吗？你就错了，我是世界的智者，能当你的老师教你如何得逞。看，重点是获得胜利，当为权势征服世人，获世界，让人类着迷之后就可以任意摆布他们。但首先我未变成他们心中所喜欢的，相似他们，我必须哄骗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欣赏并顺从他们的愿望。你又年轻又英俊，先做个女人，我们总是应当从女人开始。当初我做错了，我不应该让鸭娃违背天主的命令，我应该用别的方法使他成为更得心应手的工具，也许我就能够战胜天主。那时我做得太足急促，可惜你，我曾以天使的喜悦瞻仰过你，当时的爱还有一点存留在我内，我会教导你，但你一定得听我的话，好利用我的经验为你自己找个伴侣，在你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你是新亚当，你归日新的亚娃。如果你不认识什么是肉欲，你怎能了解和治疗他们？难道你不知道肉欲是贪婪和万患的根源？为什么男人想要统治，希望拥有财富和金钱和财势？因为他们想占有女人，女人像云雀被法律东西所吸引，金钱与权力正是吸引女人的两面镜子，那是世界上罪恶的根源。看，在成千上万罪行中，90%是来自占有女人的饥渴，或来自某个女人过分狂热所致。因为男人不能完全满足她，或不能再满足她的渴求。如果你知道生命是什么，找个女人吧，只有这样你才能医治人类的许多病态。你知道女人是美丽的，对世上没有比女人更美丽的东西。男人有思想有体力，可是女人呢？她的思想是香水，她的触摸像苦味的花朵，她的优雅是醉人的醇酒，她的柔弱好比一丝丝绸，像似婴孩的无法卷曲的男人手中。她的抚慰是一股力量倾注在我们的体能上，使她能燃点起来。每当我们躺在女人的身边，她如同花蕊般投在我们的怀抱中时，所有的痛苦、疲倦和焦虑完全一扫而空。我真笨， 听我了，我给我的含女人，你已经精疲力尽，这世上的芬芳受着蜜的花朵，给爱和激发起爱的这个药果子毫无兴趣。那么你看这些石头既然又滑，对夕阳照下，你是否吃不着面包？你既然是天主子，你只说一声我要，他们就变成香喷喷的面包，就像妇女刚从烤炉取出来的新鲜面包一样，可作为今天的食物。而这些相思树，只要你愿意，也会长出甜蜜的水果和种子来供应的充饥。你是天主子，天地的主宰，大地屈服于你的脚跟前，使你不致饥饿。你难道会发现你的颜色已经变得苍白？一睇面包，身体就起开始摇晕。可怜的耶稣，彼得这样软弱无力，连只行奇迹的体力都没有吗？你愿意我替你效劳吗？我必不能与你相提并论，但还可以为你做些事。我可以集中力量，情愿往后的一年失去能力，又愿意服侍你，又为你的良善。何况我常记得你是天我的天主，虽然我现在丧失这样称呼你的权利，你祈祷帮助我，使我能住后人生活不只靠饼，也只靠天主口中的发出一切言语。魔鬼怒火中烧，他咬牙切齿，紧握拳头，而瞬间又试图克制自己，免得从齿缝间露出一丝笑容。我了解你没有世上的这些需要，你感到厌恶，不切使用，使用我，这是我应得的报应。然而你看，在圣殿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会发现，对连施祭也不拒绝，对灵性肉体事上妥协。毕竟他们是人，而非天使。你为他们行了一个属神的奇迹吧！我带你到圣殿的顶端，你可以在那里改变容貌，变得更加俊美。然后召唤一军团的天使，要他们以自己的翅膀编成你的脚凳，把你慢慢地放在最大的矿床上，让众人见到你，便忆起天主确实存在。因为人的记忆力，特别有关属灵的事，是那么薄弱，所以偶尔需要一些来自天主的显示。你能想象天使们将会是多么高兴？我哋保护你的脚，便是天梯，俾你漫步走下去。经常说，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请了解，你的显然不能改变什么，而圣殿仍然是个市场，充满了贪婪和各样腐败。你天主圣的智慧，让你知道，在圣殿里服务的人员的心就是毒蛇的窝，他们互相厮杀，只为了生存，而只为了人的权势才能制服他们。好吧，你来朝拜我，我就将大地赐给你。亚历山大、居鲁士、凯撒、过现在所有的帝王，如果与你相比，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旅行相对的头目，因为整个世界将束缚在你一个人的权下，还有与世界国度同埋的财富，一切地上美丽的地方，又如女人、骏马、军队、庙宇。当你成为万王之王和全世界的主之时，你就能在各地树立你的星旗，全民和所有的施祭都要服从你、尊敬你，各阶层都会恭敬你以及侍奉你，因为你将成为最有权势、唯一的主宰。只要朝拜我片刻，好满足我这渴望被朝拜的欲望吧。这欲望毁了我，使我堕落，它一直存留在我内，持续地燃烧我。地的火焰若与在这我内燃烧的欲望相比，像是早晨的清风，而这欲望就是我的地狱。阿慧儿，你只要朝拜我一下，记住你是良善的，让我永远被诅咒的能得到瞬间的快感，让我体验一下做神的感受，之后我就会终身侍奉你，听命于你。只要这一慧儿，我就不再折腾你了。撒旦跪在地上哀求耶稣，耶稣站起身来，由于长时间的守斋，显得更加清秀和高挑，他一脸严肃和尊严，双眼像两颗发光的蓝宝石。当耶稣说 捆害撒旦，经常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他的声音像雷电从岩洞里聘出来，传遍整个荒野。撒旦歇斯底里地大声一呼，充满怨恨，跳跃起来，出了生烟的样子，非常恐怖。他吐一时发出最后的嘶喊。耶稣筋疲力竭的坐下来，把头靠在身后的岩石上，浑身汗流浃背。天使从天而降，在山洞前轻拍他们的翅膀，好洁净洞中的空气，那带来点愚人的清风。耶稣微笑地睁开了双眼。我华多达没有看见他用餐，但我想他是借由天堂的芬芳获得了滋养和重生，得到力量。太阳西下，耶稣拿着空的干粮袋，和天使在上空翱翔陪伴，并供给他柔和的亮光。夜幕已低垂，耶稣向东北的方向前进，他步伐平稳，并且恢复了以往的神情。由于长期守斋，看起来更有苦行者的形象，虽面容消瘦和苍白，他两眼流露出超拔的喜乐，而这喜乐却不属于世上所有所能有。读完这段的片段，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耶稣受的考验呢，是人能够有的欲望呢，耶稣都有的。圣经很简短说他受诱惑，其实看到魔鬼很有能力的，我们都要时时刻刻要警醒自己，不要太过自私。耶稣自己天主子都受魔鬼这样的诱惑，何况我们人呢？特别软弱的时候更加容易受。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祈祷之中呢，时时不断保持一份谦卑，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份能力克服这些不同的诱惑。这些诱惑很可能就是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诱惑很可能就是不善用我们的嘴唇。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四旬期呢，能够口舌方面能够减少多些，减少是非。希望我们心灵底处多点信靠主，不要从人的角度去看事物。我们大家彼此代祷。